那我们一起祷告。带着天父，愿主你今天亲自的说话，也愿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能够听得进你的话语。以下的时间愿主与我们同在，愿主神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很高兴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有机会来分享这个话题，人生何求。今天我们居住在加拿大的话，我们不担心我们会饿死，因为加拿大政府有救济金，也有基本的医疗保障，所以呢，我们已经不像150-160年前一样，我们会担心我们到底有没有吃的，能不能吃得饱。那么今天我们要求的，我们人生要求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的话，20多岁，你可能很想要有一辆车能够开出去兜风。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话呢，你很想要有个自己的房子，有了房子以后呢，希望有一个很美丽的太太，或者是一个长得很帅的很能干的 husband。有了这个家以后呢，又希望有个孩子，漂亮的孩子，最好呢有个宠物狗，还有呢就是要多多的赚钱，多赚钱以后呢要事业成功，事业成功以后呢，进入到40以后呢，动歪脑筋就想要小三甚至小四，然后呢我们还想要享受美食，去各处旅游，或者呢你有更大的抱负，你想成为第二个马云，赚更多的钱，或者呢你想成为一个明星周杰伦，为众人所拥戴，或者呢你是一个女孩子，你非常希望被人爱被人宠。那么1943年有一个人文学家叫马斯洛，他提出人有5层的需求，并且是为这5层的需求一生来奋斗。第一层次的需求呢，就是基本的生理上的需求，那你要衣食住行吃的喝的，那么这些是最基本的要求。在这个基本的生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前呢，你没有动力，也不可能去寻求第二层的需求。那第二层的需求是什么呢？是一个安全的需求。你比如说，我们如果处在一个战争的年代，连命都不保了，那你更谈不上更伟大的理想。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基本的保障，所以政府它有救济金啊，有失业金，到了老年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基本的保障，这就提供一些基本的人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在这个安全需要以上呢，人还有一个情感需要，有一个爱和被爱的需要，在这个之上呢，又有另外一个需要，那就是尊重和被尊重的需要，英语叫 self-esteem， 这个呢，中文可能翻译比较难，这个 self-esteem 呢也很重要。你比如说，在一个学校，有一群青少年的学生，有一个女孩长得特别胖，本来胖没什么。我们中国唐朝的时候还以胖为美，那但是今天这个年代呢，可能一个胖女孩子啊，那其他人看着就觉得不好看，觉得难看。那么呢，我们经常可能有些小伙伴就对这个女孩说：“哎呀，你胖死了，你真难看，你还不如去死了的呢。”那么这样多讲了以后呢，这个女孩他自己的心灵受到很大的伤害，哎，说不定他就去跳楼自杀了。所以你不要轻看你口里所出的话语，它是带有很大的能力。那么在这个层次之上呢，就是人啊一个自我实现，那一般就是人能够达到最高的境界。比如说你想成为第二个马云啊，一旦你成功了以后啊，那么你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一辈子我算是没有白活啊，我实现了这一个最高的这个价值。那么， 各个年龄阶段也有不同的需要。在做婴儿的时候呢，只要吃好睡好，然后呢基本上就满足了。当孩子渐渐长大了以后呢，他开始需要有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到了青年的少年的时候呢，开始对异性发生这个兴趣，然后呢有一个自我的萌发。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呢，开始要有一个对事业的追求，开始呢探索人生的目的，开始对异性追求，并且开始呢有一些社会的责任感。到了成人以后呢，我们开始追求社会的地位，追求事业、家庭和财富。到了老年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考虑一些健康的事情，并且呢要考虑开始思考死亡的事情，开始考虑死以后我怎么安排我的后事，开始考虑我的儿女要怎么办。那么是不是除了所有的这些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情感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所有这些都实现了以后就够了吗？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人是怎么组成的。人的肉体的组成呢，它有各种各样的有机物或者无机物，比如说有磷、铁、糖、脂肪、水、盐等等成分组成。有人做了一下统计，说在西方国家，一个人一生大概要吃掉50吨的食物，然后要产生40吨的垃圾，流60公斤的眼泪，吃掉3万颗的药，但最后都是一口棺材。人的一生，他从生出来，慢慢的长大，成家，生了孩子以后呢，慢慢的衰老，不行了，走也走不动，到年纪大的时候就坐轮椅，最后躺在病床上，最终呢死亡。可以说人类的话，他一生下来就奔着死亡去。那么人死了的话，是不是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呢？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人死不是终结，因为有灵魂的存在。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有灵魂的存在呢？我们可以通过几方面去思考。第一，我们知道人都有思想，他可以思考一些关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人际关系的一些的问题，并且呢可以形成很多的一些的理论。再有呢，就是人有这个创造力。猴子的话，它不能够造房屋，人呢可以造房、造宇宙飞船，可以去月亮，也可以让这个宇宙飞船去到其他的一些星球。另外呢，人里面有这个道德标准，再坏的江洋大盗，他可能杀人如麻，但是呢他可能会很爱孩子，也可能孝敬父母。那人里面的这个道德标准是从哪里来的？还有，我们知道爱不能用物质来衡量，但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知道爱是存在的。那么这些道德的标准，这些爱是从哪里来的呢？另外呢，我们知道人呢一般人来说都是求生不求死，都有对永恒永生的这个追求。秦始皇的时候，他差遣了童男童女想到东瀛去求长生不老药。那么一般人的话都是对生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只有年轻的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一旦恋爱失败，那么就要要死要活的。但是呢，对生命的渴求你只有在医院里面，我是做医生的，在医院看到有些老年病人到了80、90岁了，全身是病，全身插满了管子，但是他还要能活一天就是一天的。那个时候你就知道生命是有多么的宝贵在圣经上他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使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所以人有对永生永恒的这个追求和盼望。另外呢， 我们知道，无论是古今中外，无论是在发达国家和在不发达的国家，无论是各个的民族，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对神灵的敬拜。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对神灵有一些的体验。美国有一个心脏科的权威，在70年代，他呢根据他抢救病人的一些的经验，写了一本书，英文名字叫 Beyond Death Door， 中文翻成功死是怎么一回事情。他这里面记录了很多他抢救病人，这些病人死后又生过来活过来以后，他们灵魂的一些经验。其中呢，他有抢救一个邮递员，这个邮递员呢当时死去活来非常的不容易抢救，但每次把他救过来以后呢，他就非常的惊恐，说到我在地狱里面，请你不要叫我再到那里去。他呢大汗淋漓，非常非常的惊恐，以至于抢救过程当中，这个罗林斯医生没有办法，只能开始祷告，使得这个病人才能够安静下来，最后呢能够转到其他的一些医疗部门继续治疗。他还有抢救另外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死去活来共6次，最后呢这个罗林斯医生对他的同事说，我们再试最后一次，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放弃了。结果呢他非常后悔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病人被救回来以后就指责这个罗林斯医生说，你为什么要放弃，你可是在救我，就好像在昏迷当中这个病人还依旧知道当时抢救的情形。所以从这些的角度，我们可以依稀的来看到这个人是有灵魂。那么一个完整的人的话，他除了有肉体的部分，他还有一个灵魂的部分，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那么灵魂从何而来，这个人从何而来？为了讲明白这个，我们就需要引入一个神的概念。神是一个什么的概念呢？在中国古代《说文解字》里面讲到神的时候，他讲到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就是说这个神是一个创造者。在古希腊哲学家对这个神他的探讨当中，对神的神性做了一个总结，说到这位神呢是一个良善的、全能的、全知的、无所不在、永不改变的、全然良善的、是公义的、圣洁的，而且绝对真实的。由于它是无限的，所以关于它的本质是人的头脑无法完全洞察透彻的。美国国家图书馆1977年出版的百科全书，它里面说到神是一个超自然的、配得崇拜的存在，特别是指宇宙的创造者，同时万事万物都必须靠它维持。那么这样一个神到底存不存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一下，知道神的大能和神的大能和他的性质。第一个，我们可以从神的创造来看到神的大能。我们知道我们居住的地球那个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停地自转，并且绕着太阳转，整个的太阳系又在宇宙当中那么有规律的运转。那么这些有序的运转是自然而然的吗？还是有一个创造者和维持者？我们都知道牛顿是一个物理学家和一个数学家，有一次呢他造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一按手柄，所有的行星可以绕着轨道来运行。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哈雷来看他，看到了这个模型就觉得非常好，就问牛顿说，这个模型是谁造的？牛顿就回答他说，没有谁造的，是自然而然的。那哈雷就说，这怎么可能，这么精妙的一个模型肯定有人造。那牛顿就说，连一个小小的太阳系模型你都觉得有人造，那么整个真实的太阳系那么有序的运行，你却认为没有一个创造者， 没有一个维持者，那你这个逻辑是不是合理呢？我们都知道地球啊，它自转公转，它自转的时候有一个23.5度的啊一个倾斜角，这个倾斜角可是非常重要啊，如果没有这个倾斜角的话啊，我们在寒冷的地方就会非常寒冷，以至于人不能生存啊，热的地方又太热，人也没法活。那么月亮跟地球的距离，它如果再近一点的话，那我们地球上就要时常洪水泛滥啊。还有大家有没有想过，一般物质都是热胀冷缩，只有水结成冰以后啊，它的密度不是变大反而变小啊，它反而膨胀起来，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啊，因为如果这个水结成冰，追随热胀冷缩的道理的话，它一结冰密度变大，它就要沉下去，那么冬天的话，水中的鱼和水中的生物都没法生存，只有啊反向膨胀以后浮出水面，那水底下的生物在冬天才能够得到生存。那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头发因着重力的缘故都是往上长，只有人体里面肺里面和支气管的纤毛它是往上长，为什么往上长？这是因为人啊吸入进去的所有的灰尘可以随着纤毛往上的摆动啊，可以化作痰一块排出去。另外呢，还有大马哈鱼，它在出生以后，它可以从出生地游几千公里上万公里以后，最终它都能够认识回到它原来出生的地方去产卵。那么所有这些的一些的特别的地方，我们如果细心的观察，你就会认识到它不是说原来就那么存在啊，它是神的创造，是神大能的凭证。那么第二个施神的途径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本圣经来知道啊，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人从哪里来，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人跟神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宇宙万物将来的结局怎么样，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清楚楚地说明了，所以可以通过圣经来明白神到底是怎么一个概念，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性能。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从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来知道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啊。那么我们会问，神的儿子是一个什么概念，神的老婆又是谁？那么有这样问题的人呢，他是用人的观念去来看神啊，神超乎人，用人有限的这个观点去想神，那很多时候是想不明白神的儿子为什么是神。那神其实很简单，人的儿子是人，那神的儿子就是神，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存在。那么耶稣的话，他是神，是2000多年前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人世间的神，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医治了瞎眼的病人，瘸腿的病人，医治了那个癫痫的病人，然后呢赶出那些被鬼所附之人里面的鬼，他呢为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复活，以大能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么当时的人们可以通过认识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圣经从耶稣的话和关于他的技术当中来明白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讲到人是怎么来的，天地是怎么来的，圣经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讲到人的来历的时候啊，他讲到神用尘土按照神的样式造人，造男造女，并且呢赋予了人权利和义务。是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呢？他要人怎么样，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神把管理这个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的一切的事情的责任交给了人。神造完了天地，造完了人以后，看着一切，觉得一切都甚好，并且呢，在造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造完人以后，向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就使得人和动物有完全的不同。人里面他有灵魂，有需要从神源源不断支取神能够对人灵魂的喂养。同时呢，人也能够明白认识神，人呢也有对神的敬拜需求。这就是因为神吹了一口气，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最早的时候呢，神造了人以后，造了男的亚当，女的夏娃，把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并且呢让他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让他们看管这个园子。那么我们都知道吃禁果的故事，吃禁果是怎么一回事呢？当初亚当和夏娃在这个伊甸园中的时候，魔鬼撒旦来诱惑他们。魔鬼撒旦是在灵界看不见摸不着的灵界的天使长，他要对抗神，被打落从天上掉下来以后，他要在物质界和灵界交汇的人身上与神争高低。那他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呢？他首先篡改神的话语，跟夏娃跟女人说，神岂是真的不允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是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其实神是怎么说的？他是说你可以吃这个园中所有树上果子，除了那棵分别善恶的树。好，那么第一回合的较量，这样一来，如果神不允许他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那他们就要死掉了。那第一回合的交战，女人用神的话语去回答他说，不是的，神允许我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只有那棵分别善树上的果子我们不可以吃，我们不可以摸，因为我们摸的时候我们吃的时候我们就要死。那么接下来这个魔鬼撒旦呢，进一步的篡改神的话语，并且加上利益的诱惑，诱惑女人犯罪。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吃的时候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你们吃的时候你们眼睛亮了，便如神能够知道智慧那个不一定的话是很要命的比如说我们不遵守交通规则，我们去飙车，总有一天我们会出交通意外。但是我们说我们不一定，年轻人在高速上飙车开160公里180公里每小时结果一下子就出了交通事故了。还有我们当中年轻人或者是成人，他说我去交换一下毒品的针头，我也注射，给自己注射一下这个可卡因，体验一下什么滋味，不一定得艾滋病，不一定是得肝炎这些传染病，一注射就得上传染病。还有年轻人他那个现在主张性自由，他说我要交多个女朋友去性滥交，不一定得性病的，结果就得了性病。神说的一定的事情他是信实的，他也有这个能力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呢，这个人有的时候领受的时候他就大打折扣，不一定就造成了很坏的结果。还有呢，就是夏娃听了魔鬼撒旦的话以后呢，他就来到这个果树面前，觉得这个果子悦人的眼目，并且可以果腹，吃了以后便如神般有智慧，那么他就摘下来吃了。这就是我们平时在世界上遇到的，常常遇见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世的骄傲，以至于我们堕落犯罪。那么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呢，她就给她的丈夫也吃了。这个就是圣经当中说的吃禁果的故事，人类老祖宗犯罪堕落的故事。 犯罪之前，神人同在，神跟人的关系非常好，人能够从神源源不断地领取他管理所需要的智慧、能力、美善等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好，那个时候有亚当和夏娃，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首情诗和第一声的祷告是亚当发出来的，他指着神给他所造的妻子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叫她为女人。实际上很美的情诗。我们当中做先生的，你有没有曾经跟你的妻子说过，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恐怕没有。好，那个时候呢，人和这个自然界的关系也非常好。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人赤身露体，不觉羞耻。为什么能够赤身露体？是因为那个时候天气不冷了。你像今天冬天的蒙特尔，你如果在外面赤身露体待个半小时，你恐怕要冻死。还有那个时候人和动物关系也非常的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呢，神将结种子的菜蔬和包着核的果子给人，至于地上一切的走兽、天空的飞鸟和爬虫，神将青草给他们做食物。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如果当初有老虎的话，老虎是不吃人，是吃草的，是食素动物。那个时候人和动物的关系是非常好。那现在你叫我到老虎旁边去，我可是不敢，要被它吃掉了。那么那个时候因着神人的同在，一切都非常好。但是吃了禁果以后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吃了禁果以后，第一就是神和人的关系破坏掉了。当他们吃了禁果以后，他们躲藏起来，神在园中的时候呼唤他们说，人你在哪里？但是呢他们就躲藏，这表明神人之间的关系得到破坏。另外呢，人人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怎么破坏呢？那个当时亚当就说啊，神问他啊，这个到底怎么一回事？亚当就说，是你造的女人给我吃的，所以我才吃了。那个夏娃呢就说，是那个魔鬼撒旦诱惑我，然后呢我就吃了。这个骨中骨、肉中肉，这些关系好像已经不存在了。那么现在的话呢也是这样，夫妻之间的关系呢已经得到破坏。人堕落犯罪以后，常常互相的推脱责任，互相的抱怨你比如说先生在公司上班受了老板的气，回来了以后呢就把气撒在了妻子身上，这个妻子呢也生气，把气就撒在了孩子的身上，这个孩子呢没地方出气，只能够踢狗两脚。那么就是人推来推去，推卸责任，发泄自己愤怒的一种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人的话往往就比较负面，看那些负面的东西这个人堕落犯罪以后，他眼睛睁开以后，他就发现自己赤身露体那在夫妻相处当中，比如说一个太太在家里待在家里为先生做菜，那平时这个饭菜呢烧得不咸不淡，胃口正好。有一天呢，这个妻子的话烧菜烧咸了，这个丈夫回来以后呢就非常的恼怒，说你怎么把菜烧得那么咸，那怎么还能吃呢？你知道这个时候这个先生全然不纪念100顿菜里面有99顿菜都烧得不咸不淡，但他都看不见，但一顿菜烧咸了之后他就要恼怒，开始谩骂。这就是人堕落犯罪以后往往看到负面的东西，而没有看到一些好的东西。那么人堕落犯罪以后呢，还有一个很要命的东西，就是他的眼睛睁开。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一般神的儿女都是闭眼祷告，很少有张着眼睛这么祷告。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所见的人事物就会进入我们的眼睛，然后呢就会让我们心思不集中，就会让我们不能够很好的跟神去祷告，对不对？ 那么人堕落犯罪以后，他原来没有眼睛吗？当然有眼睛，他只不过用神的眼光去管理这个世界。但是呢，他当真正的肉体的眼睛一睁开的时候，完了。为什么完了？从此以后，他所顾及的一切只是他眼睛看得见的，他肉体所顾及范围之内的人事物，他再也看不到灵魂的需要，看不到将来，也不去想将来，也不去想生，也不去想自己真正的灵魂的需要在哪里。他只是顾及到他眼睛所看这个世界上的七八十年里面的东西，人事物。那么这就是人类的这个悲剧，因为他现在的人也是这样，他只看到七八十年，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觉得啊，人死如灯灭，这七八十年活着的时候我要管的事情还来不及呢，我还想死后有没有灵魂的事情啊。这就是人类的悲剧啊，他只眼睛睁开了以后只管眼前的东西，不想将来的东西，不想灵魂的东西，不想永恒的东西。那么就是人睁眼的结果。那么人和这个环境之间关系也得到破坏，为什么呢？圣经说天起了凉风了、那么今天我们蒙特为什么会这么冷，这跟老祖宗犯罪也有关系。好，那么跟动物之间的关系呢也破坏，怎么破坏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拿这个动物的皮给他们做裙子，那么给他们用皮做裙子，那就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有杀生了，那就意味着有动物的牺牲。所以人堕落犯罪以后，神人的关系破坏，人人的关系破坏，人跟环境的关系破坏，人跟动物的关系都得到破坏。当然这一切将来在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在神的国度里面可以重新的恢复过来，那个时候小孩子可以安在毒蛇的穴中啊，一切的东西都不伤人不害物啊，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像要水充满洋海一般，这是以后神美好国度再来的时候的情况。但是人堕落犯罪以后就造成了这些的结果，还有根本的一切啊，这个是我一会儿再说，还有另外一个更严重的一个结果。那么人吃禁果堕落犯罪，到底什么是罪？罪的话呢一讲到罪，很多人都会想到我们刑事犯罪我们一些道德上的不道德的一些的思想和行为，但这个不是神眼中罪的概念。你讲到罪一定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出自于谁？那么我们信仰当中所说的罪的概念是按照神的标准来定的，那么它包括一个罪性和罪行。罪性的根本是因为人不认识神，违背神，因为人犯了罪以后，他跟神隔开以后，他已经不能够从神那里支取圣善的一切，因为人是被造的，是有限的，神是创造者，是神赋予了人一切美好的品性和能力。就好像一枝花，它如果从一棵树上被剪下来以后，你一看这朵花，它还是照样的芬芳，照样的美丽。这就是为什么人很多时候会说，人其实也很好，他有的时候能做好事，他有的时候有很善良的一面，但是这一枝的花因为跟树已经割开了以后，它已经不能从树上支取生命的能力，所以你已经知道这朵花现在其实是已经死了，然后等待它的终将是凋谢的命运，然后它已经是死掉。人也是这样，人跟圣善的神割开以后，好像看上去还有一些行善的一些的行为，一些的能力，但是他已经跟生命的源头割开了以后，人不能够不犯罪。那么我们讲到犯罪的根本是因为跟神的割开，那么因着跟神的割开以后，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罪行，比如说发怒啊，嫉妒啊，女士们比较容易嫉妒啊，另外呢还有大到杀人啊，还有呢 大到这个那个抢劫啊，所有的这些都是罪行的一些的表现。好，那么罪的话呢，它其实是与生俱来的。那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话教育孩子，没有从小教导他要自私的，大苹果给自己，小苹果给其他人。但是呢，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自然会把大苹果留给自己，小苹果给人家。然后呢，这些新买来的玩具自己先玩，玩够了以后呢，才给其他人玩。还有就是，当一个自然灾害降临的时候，一个地方政府的警察和军队往往要进去戒严。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一些的秩序破坏掉了，比如说珠宝店它倒塌了啊，房门大开，珠宝撒了一地，你我可能不是第一个进去捡珠宝，但是当好多人都去捡珠宝的时候，哎，我们就去也去捡那个珠宝。如果我是一个做会计的啊，如果有机会贪污1000块钱不被人发现，我会说哦呦，这种事情我不做。当有100万可以贪污不被发现的时候，我心动了一动；当有1亿美元我可以贪污不被发现的时候，有可能我就去做了。这就是人的罪性啊！平时的时候有神设立的一些法律啊，或者一些的一些的东西阻止我们去做，但是一旦到那个东西都撤走的时候，我们的真正的罪性就开始发出来。还有呢，这个罪性的话呢，它是很顽固的，它不容易人靠自己的话不容易去不犯罪啊。那么我们做父母的可能都很有经验，教导一个小孩子学好的话非常难，你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他去教导他，结果呢，你发现他到学校去结交一两个打引号的坏同学以后，很快就变了，一周之内学会抽烟了，一周之内他学会了骂脏话。就是人变坏很容易，变好的话是很难啊。那就是罪有顽固性。还有呢，罪的话呢，它还有一个传播性啊。94年的时候我在日本，那个时候要在日本打国际长途回上海的话很贵，大概几块美元一分钟，不像今天我们微信电话可以免费。然后呢，那个时候有一些伊朗人就特别聪明，将一些用过的假卡、用过的电话卡，然后处理完以后又能够像新的卡一样来打电话。那么这些假卡的使用最早是在伊朗人当中，后来呢传到了中国人当中，最后连本地的日本人都开始使用这些假卡。你想想，几块钱的一张电话卡可以从伊朗人到中国再传到日本，可见罪的传播真是没有民族的界限啊！在所有的民族当中都有这个罪的传播。那么罪还有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果，就是死。这个死的话有两层的概念，第一就是灵性里面的死，在灵魂里面跟神的隔绝。死的概念不是一个没有的概念，一般人的话他觉得的死亡的概念是指我们肉体的死亡啊。这些人的话在殡仪馆在那个最后的葬礼的时候哭得非常伤心，为什么？他们觉得70-80年以后肉体没有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所以绝望哭泣啊。但是呢，我们知道没有不是死的概念，死的概念是指分离。第一层死的概念是指灵魂里面跟神的分离，这个灵魂里面的死亡可以借着信耶稣被挽回过来。第二个死就是通常人认为死的概念，肉体的死亡死的概念是指灵魂跟肉体的分开。我也举一个例子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一个车祸的病人，他出了车祸以后他脑死亡了，但是当时的时候他的心脏、肝脏、肾脏还可以运行，但是呢随着脑死亡以后，这个病人的灵魂离开了以后，他的心脏、肾脏、肝脏没有多长时间也会朽坏掉。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病人的心脏、肝脏、肾脏及时的摘下来以后移植进入一个因着 心衰竭、肾衰竭、肝衰竭的这个病人身上以后，你会发现你这个肾脏、心脏、肝脏可以救了那个病人，并且心脏、肝脏、肾脏又可以继续的运行下去。为什么？是因为那个垂死的病人他的灵魂没有离开。所以死亡的概念，肉体的死亡是指灵魂和肉体的分开，并不是没有了，不存在。好，那个自古以来，好，有很多的男人贤士，他们呢都觉得人现在处的这个境况不好，又有罪，又有死，又有病，他们呢想要到神那边去啊。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啊，孔夫子啊，他想通过啊一些的改变，使人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最终是要能够到神那边去。这样呢，很多人古今中外想通过行善，通过一些宗教的约束教条，通过的一些的哲学，或者呢通过一些提高自己道德情操的方法，使得人可以重新与神同在一块。但是呢，因着有罪的隔绝的话，人找神的话只能是人造神，好，最后的结果还是脱离不了灵魂与神隔绝。那么神因着爱人的话，他自己亲自的来找人，通过耶稣来找人。那么耶稣已经说过了，他是神的儿子，2000年前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人世间，为着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他复活升天，使得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愿意跟随他的人，都能够得着灵魂的拯救。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十字架。好，我先讲一下，就是一般人的话，我们人往往容易要的就是慈爱，就是溺爱，就是爱这个人没有原则，要么就容易说公义啊，犯罪我们一定不能轻恕他，很难在一个人身上能够找到有一个慈爱和公义相结合的这样一种情况。我讲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呢颁布了一条法律，他说凡犯了某项罪的人都要把他的眼睛挖出来。结果呢，这条法律实行了以后呢，犯这项罪的人就少很多。有一天呢，他发现他的大臣们在下面议论，他就一问就知道自己的儿子犯了这项的罪。按照法律，这个儿子的罪，因着这儿子的罪，他的眼睛要被挖出来。但是呢，这个老国王又爱他的儿子，那怎么办？按照公义要挖他儿子的眼睛，按照慈爱他要保全他儿子的眼睛，那怎么办？最后老国王就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了，代替他的儿子付了罪的公价，并且呢把他儿子的眼睛赎出来，使得他儿子赎出来，这样让公义和慈爱在他的儿子的身上通过这个老国王得到了结合在一块。这个神也是一样，神因为爱我们，但是呢他对罪又是非常的恨痛绝，有罪就要付代价，罪的代价就是死。那么神有爱人要把人救出来，那怎么办？那他就派了他自己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耶稣，成为人的样式，为人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使神的公义得到彰显，使神的慈爱也得到彰显。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带着一个十字架做一个装饰，觉得很好看。但是你知不知道，在2000年前，在公元0年左右，这个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因为被钉十字架的人，他不是马上死亡，他是要经过几天以后活活被折磨而死。所以这一项的刑罚只能够用在当时不是罗马及 不是罗马公民的人的身上，并且是用在一些比如说奴隶造反这些的身上，是非常残酷的。因着他非常残酷，那一两百年以后呢，罗马帝国也将这箱钉十字架废除了。那么可见神对罪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恨的，但是呢，神爱人啊，派了耶稣基督来拯救人，付了这个代价，使得我们人能够被赎出来。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钉在十字架就是有功能，我如果爱你们的话，把我钉在十字架上行不行？行不行？大家睡着了吗？不行。为什么？因为你我同是罪人。好，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是没有犯过罪的这个人，他是100%的人，又是100%的神。一座桥梁之所以能够沟通两地，是因为他在两岸都有那个根基。那么耶稣正是因为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可以成为桥梁，沟通神人之间，使得人可以去到神那边去。好，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其他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只有信他是神的儿子拯救我们，我们认罪悔改跟随了他，我们才能够得到拯救，进入到神那边与神和好。好，那么讲过了这些以后呢，人生何求？你到底是要求大车子、大房子、金钱，还是你要有所他求？今天的话，今生是肉体存在的今生，我们出生就奔着死亡去，但是我们还有灵魂的需要，这个灵魂是不死的，灵魂是不灭，灵魂在我们今天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接受他为我们个人救主以后，我们进入到了永生之中。如果今天这张桌子的长度好像是永生的话，肉体所存在的七八十年，在这个长度上恐怕连一点都占不了。那么但是我们如果认识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永生，那是永永远远的事情。我想我们当中有大部分人不是说生来就信耶稣的像我一样，我也是到了蒙特利尔以后才信耶稣的。那么我是怎么会信耶稣的呢？在大概20多年以前，我还是一个年轻留学生的时候，我来到这儿留学。当初呢，我们都还没有结婚，有的呢还都没有男女朋友，但是呢大家聚在一块儿，虽然穷但是很开心。那个时候大家聚在一块儿拌一个黄瓜吃，我们都觉得非常开心。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北京女孩，挺漂亮的北京女孩，而且呢是一个基督徒。这样一来呢男孩子的眼睛都瞪得这么大，然后呢这女孩子问这些男孩子，我们这些男孩子说，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教堂？我们都说好，去，就这么去到了教堂。好，但是呢到了教堂，去了恩典堂以后呢，这个女孩非常虔诚，他呢就开始自己去唱歌啊、敬拜啊、祷告啊，很认真的听到，把我们都抛在旁边，我们就坐在下面像傻瓜一样，因为我们不懂，但是呢后来我就开始思考，我说这个在西方，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来到这个北美，他们从平民到总统都有信耶稣，他们不都是傻瓜？所以应该有些的道理。所以呢我先不肯定也不否定，我先去看看，去经历一下，了解一下，然后我再做一个结论。那么就这样的话呢，我来到了主日的崇拜，来到了主日学，参加各种的聚会那么经过3个月以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的东西都知道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东西其实很简单有一位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人，人呢有罪， 有了罪以后呢，就有死，死呢有灵魂的死，有肉体的死。死怎么办呢？就是神爱人，然后呢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界，为我们钉十字架，三天死后复活，现在在父神右边。你只要信他，你只要跟他，就有永生了。接下来你就好好做神的儿女吧，就这么简单。然后呢，你经过三个月以后，你这些道理你都知道了。三个月以后，你不信的话，也可以跟人传福音去。哎，道理就是这样。这个都是在头脑里知识上的东西，没有在心灵的深处真正扎进去，没有真的信仰，你只知道只是一些知识的东西。好，那时候我的光景也是这样，几个月以后基本上道理都知道。好，那么那个时候呢，经常在一起讨论，那时候我说到圣经上所说的神迹奇事，我不肯定它，也不否定它啊，除非发生在我身上，我才觉得是真的，否则的话离我太远啊。不过那个时候呢，我挺追求，每个星期天主日还有主日学啊，有什么聚会啊都来，甚至有一次的话，来到一个聚会是讲英语的。我从小学、中学、大学来留学都是学的法语，那有点听不大懂那个英语，但是呢，我还照样在那里听。啊，有一天呢，我跟我的朋友又论到耶稣基督的事情，论到信仰的事情，一直聊到早晨四点半，在睡在了朋友那。结果呢，第二天是一个星期天，我那时候已经每个星期天来主日学，我说要不要来主日学呢？后来说还是来吧。结果来了以后，结果呢就碰到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是临近圣诞节，也像这个时候。结果呢，就有一个老妈妈过来，把一张受洗报名表递给了我。她说：“你信了，去受洗吧。”我说：“我怎么就要去受洗了呢？”心情非常沉重，好像信了，但是还怎么叫受洗了呢？然后呢，又不好意思拒绝。为什么？教会里面总有一些这些老妈妈热心传福音，请我们吃饭，你吃人的嘴巴也不好意思马上拒绝。好，那么心情非常沉重，怎么办？啊，下午有一个聚会，我就去聚会了。聚会的时候呢，主持人让每一个人都祷告。那轮到我祷告的时候，我说我祷告什么呢？几个月以后你也知道祷告大概怎么回事，你也会学会这个样式的祷告。那祷告呢，我倒是很虔诚，说我好像是信了，但是我没感觉，没经历，具体的话语怎么说我不知道，我只是说那个你让我经历想到你。结果呢，讲完也就过去了。轮到主持人的时候，他为每一个人祷告，祷告到我的时候，就开始有一股光来环绕，然后呢就想要哭，但是呢我是说不能哭啊，这有好多人啊，但是禁止不住，就在那眼泪噗噗的往下流。我觉得大概才过了五六秒钟，非常的美好，但是呢当时人在场的人说我在那边哭了大概15到20分钟，等哭完了有声音了，然后呢我就对旁边的人说，能不能麻烦你下去请牧师上来啊，我要受洗。结果呢陈牧师上来就安慰了我几句，跟我说啊，不着急不着急。我想大概陈牧师担心我是一时的冲动，这信仰还不够那个很明确，所以那个圣诞节没受洗成啊。那天晚上就我就叫一个朋友开着车到了另外一个朋友家，说哎呀，神真是存在啊，真的是真的。结果那位朋友当时啊没说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去通过其他途径了解，说他说何刚那天怎么了，是不是有些感情的问题啊？他那时候没什么感情的问题，很好。那是被神啊圣灵感动了以后，那是不一样的。那么信了耶稣以后，那天以后就开始啊就不一样了，就开始读圣经啊，祷告啊，然后呢说我要做得好一点，今天我是基督徒了，然后呢在老板面前老板在和老板不在我都要工作一样卖力啊。那么好景不长，过了几个月以后呢，这个读圣经啊祷告也松懈下来，老板在和老板不在又不一样，但是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就会觉得不舒服心里。直到有一天我在唱一首圣诗的时候，高扬我来的那首诗歌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真是一个罪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得出来行不出来由不得我，我没其他的途径，只能靠着耶稣基督， 因为凭我自己根本就没有力量。那个时候才真正的觉得，我真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我需要他帮助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那个时候是刚刚信主。好，之后就经常的读经啊，祷告。但是你知道，人的罪性很容易就会显出来。好，那个二十来年前，我读书读完了，然后呢，神恩待我，让我去美国啊工作，是一个挺不错的工作机会。在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去了美国。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因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世界各大公司都要进入到中国去，要进入到中国做生意啊。那个时候我自己里面的私欲就开始膨胀，我说我在这边有学历，又有工作经验，我又是中国人，去中国建办事处建公司做那边的头，不是我是谁啊？然后呢，就开始私欲膨胀，在公司里面勾心斗角，跟大老板去在里面去要告倒另外一个人，为的是让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去中国去享受。那个时候真是啊，经常坐飞机世界各国跑啊，住的都是出入4-5星级的宾馆啊。那个时候真觉得人生何求啊，就求的不就是这些吗？那个时候可知道我已经信主4-5年了啊。那个时候人的罪性，这个贪欲就在里面这样出来啊。你有一个机会说不定也会这贪欲出来，但是呢，神爱我，圣经上说啊，神爱的他必管教，神最后是把我啊，这个把我 lay off 掉，把我带回到 Montreal 这个地方。那么在回来之前呢，啊，失业，第一次失业，很着急，就想赶快去找工作。我的太太呢跟我说，说你不要光着急的，只是光顾找工作。神把你从美国带回来，有没有其他的心意？要不要在家里面开个小组，让弟兄姊妹们敬拜神？然后让那些慕道朋友也可以来认识耶稣基督，得着永生的福气。哎，我说这个不错。那么如果要开始开这个聚会的话，我们那时候真是很穷，没什么钱，只有一辆车。那个除了这辆车以外，还掉所欠的这些债务以后，我们银行的存款应该是负的，不是零，是负的。那么为了开这个聚会呢，我们要找客厅大一点的这个房子，我们那是租房子。还要找呢，不是所有弟兄姊妹都有车的，要离地铁站近一点，这样的话房租就比较贵，再加上弟兄姊妹们来，你总备要招待一点吃的东西。那这样一来的话，我领的失业保险就差不多全花完了，经济其实是真的不宽松。以至于有一次呢，我的太太跟我说，她很想吃麦当劳9.99的冰淇淋，我跟她说那个超市2块多钱一大桶啊，怎么要去麦当劳吃呢？那个他那个时候就觉得非常受伤害，以为我小气不愿意给他吃，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后来当神安待我们经济条件好了以后，我们还重新去到了麦当劳去体验了一下那块冰激凌，那时候已经涨到1.99块，但是我们那时候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好啊，那个这个的话，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啊。圣经里面说的故事你真的相信吗？啊，冰淇淋的故事还没完啊。神说啊，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上前眷顾他们，你们岂不比飞鸟更贵重吗？你们不要求吃什么穿什么，你们所需要的这些神都是知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添给你。你相信这个话吗？相信这话。我那个时候相信这个话吗？相信这样的。那个时候有6个月的失业保险，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没问题，还有失业保险。等到要快用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太太做经济没有卖出一栋房子，她还要每个月交400块钱的经济费，失业保险快领完了怎么办？那个时候信心又开始上上下下。哎，神都知道我们的情况啊。就在失业保险快领完的时候，有一次打电话找工作，我还是在很认真的找工作。哎，就打到一个地方啊，那个老板的话让我赶紧去啊，结果工作就这么样找到。 神真是眷顾我们啊，没有让我们断顿。好，那么今天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是不是说只看重我今生求哦大房子大车子健康，还是说你也要为灵魂考虑一下，考虑一下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说，我是不是也要去了解一下这个信仰关乎灵魂的事情，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今天你我在这里相见绝对不是偶然的啊！今天有这个机会你听到这个福音也不是偶然的，你能不能也是去尝试的去了解一下，去了解一下我们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耶稣是谁，我们将来要到什么地方去，去跟弟兄姊妹们探讨一下。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些话语主要是对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说的。今天的话，我们信主了，做了神的儿女，做基督徒了，但是呢，有很多时候有相当一部分打引号的基督徒，他们呢每个星期天也来到这里，如果讲到精彩呢他们就听听，如果讲到不精彩呢就打瞌睡，或者想想呢聚会完了以后呢我去干什么事情。这些人呢有的时候呢也会啊周间的话参加一个聚会，也会时不时的给教会捐一点钱，有的时候呢也会参加一些啊教会的工作，但是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他们跟一般人实在是看不出什么样的区别啊，他们也追求啊这个财富金钱名誉地位等等等等，并且的话所有的生活都是围绕着那个来转，并且呢一切的东西被那个东西所束缚住啊，心因为都挂在这上面。还有一些神的儿女基督徒呢，他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他们在生活当中尽他们的义务，但是呢他们也看重说我们是为神而活，神是最宝贵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他们有明确的目标，那么他们呢是人生何求的追求人生何求的一类啊。这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今生何求，寻求这个世界上七八十年啊，他们这个七八十年他们要过得好，他们和追求人生何求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下面几个方面有所不同。第一个是在生命的时间观上有所不同，今生何求的人们他们会觉得人死如灯灭，七八十年，我只是说不光是基督徒还有一般的人，他们就觉得人死一了百了啊，然后七八十年了以后什么都没有，所有他们的焦点完全是在肉身存在的这几十年里面，他们会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保健养生，争取越活得越长越好，第二件事情他们会竭自己的所能尽情的享受活着的时候想要享受的一切，所以他们要做一切他们想做的事情啊，放开自己的心想怎么做就去怎么样做啊，只要能行的话，因为为什么呢，七八十年以后就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所以他们会做这两件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知道时间的话，我们现在定时间的话，一天是地球自转24小时啊，这是24小时，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圈是一年，但圣经里面说将来这个天地都要废去，你还用什么东西来衡量时间？将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进入与神永远的同在，是进入到一个状态的当中，它里面没有始没有终，时间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也没有时间，时间是当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才有时间，当你进入到一个永恒状态的时候都已经没时间了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话呢， 论祸论福，你不能够光看这个七八十年肉身所在的这段时间，你要从整个的啊身体灵魂永恒里面来看。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故事，一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一个穷要饭浑身长满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天天要捡那个财主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充饥。他们两个有一个同样的祖先亚伯拉罕，两个人都死了，这个财主被埋葬了。但是呢，这两个人死后，这个财主发现自己在阴间受苦，他发现那个穷要饭的拉撒路在他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在阴间受苦的时候，他就呼叫亚伯拉罕他的祖先说，让那个拉撒路来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他在阴间受苦。亚伯拉罕就对他怎么说，我儿啊，你要想想啊，你啊，在生前你享过福啊，那个现在受痛苦，那个拉撒路的话，他生前受痛苦，现在在我的怀里得安慰。不光如此，并且在你我之间有冤冤限定，以至于我要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你们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好，所以这个故事已经告诉我们，论祸论福不能够光看我们这个七八十年肉体在世的时候，还要看这个永恒里面你到底在什么样一个的地位。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个地点，今生何求的人对啊住什么样的房子，住在什么样地方，他们会非常非常的在意啊。我们都希望住在一个大的地方，大点的房子啊，好点地方啊，没有污染的地方，没有空气污染，没有食物污染的地方。现在中国国内的话，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个四个地方，房价就是涨得不得了。好，那个普普通通的两室或者三居室的房子都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但是你知道吗，无论这个房子多么贵，死后都带不走，而且一两百年之后，无论怎么样的豪宅，恐怕都已经不复存在。耶稣基督在啊生前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如果在父那边没有地方，我早就告诉你们，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城降临啊，在那里有城里面有神的光辉，城的光辉如同极宝贵的啊这个宝石啊，如同碧玉，明亮如水晶，并且那个地方街道是金金的，明如水晶啊，并且呢，在那边有一道河，生命河，明亮如水晶，它两边有树，树上有叶子，为医治万民。从此以后，在那里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眼泪。你想，有那么好的一个地方，难道你不想一想？为你的灵魂永恒考虑一下住处吗？那与神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另外呢，今生何求的人，他的人物啊的焦点是我想要干什么，我周遭的朋友怎么样，我认识的人会怎么看我，我在社会上的地位会怎么样啊，都是我。但是呢，这些追求人生何求的人，他们就认为这个神是最美好的，我的好处不在神之外。好，那个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古代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呢，他发善心，他对国里的人说，你们当中穷苦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问我要什么东西我都给你们。好，结果呢，来了一个老太太，一个寡妇，跟那个国王说，国王啊，你真的是我们要什么你都给我们吗？这个国王说，是啊，我是讲信用的，你要什么我都给你。那个老太太说，真的吗？再次的说，真的吗？那个国王说，是的，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结果你猜那个老太太求了什么东西啊？这个老太太说啊，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国王你自己。这个老太太是个聪明的人，她知道有了国王的话她什么都有。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啊，这个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又是爱我们的神，那你有了这位神你还需要什么？在恩典堂服侍的 Ted Margaret， 他以前在服侍，我们可能当中有些人知道 Ted Margaret 是谁，好，有没有啊？有人知道啊？好 ，Ted 是一位外科医生，他的太太 Margaret 是一位教师，他们本来可以享受很美好的生活。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一原本可以去打打高尔夫啊，听听音乐啊，吃吃东西啊，但是他们没有。星期五星期六的晚上，星期一的晚上，他们都在领受了一个异象，做了一个异梦以后，他们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来教那些来到蒙特利尔的中国新移民英语圣经。好，其中有受洗的，成为教会同工的有非常非常多。他们为什么那么做？因为他们觉得神是最美好的。好，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们都是看到的在将来，而不是看到今世自己要享受在肉体上的这些的快乐。那么还有就是在今生何求的人，在这个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那么今生何求的人呢，他们就是考虑的都是七八十年里面所遇到的这些世界上的人事物他们在为此忙忙碌碌。但是呢，追求人生何求的神的儿女呢，他们认为神是他们的一切，神既然是他们的一切，那么他们所挂虑的，他们所做的就是神国里面的事情，就是神国里面的事情。那么这个神国里面的事情呢，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好，那么有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寡妇，养着好多的孩子，这个女人也真是不容易，但是呢她勤俭节约，把家操持得很好，她那几个孩子呢又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平时呢也去教会。有一年呢，他们教会掀起了一场运动，说要为穷人募捐，捐一笔钱给穷人。结果这个老太太呢本来生活又拮据，但是呢她还是跟孩子们一块商量了以后，最初呢捐了一笔钱给教会。这个教会最后接到一笔钱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比如说是100块钱，但是这个100块钱当中绝大部分大概是70-80块钱都是这个老太太捐的。好，这个老太太捐完钱以后，这个教会商量完了以后，他们决定把教会给教会里面最穷的一家人家，最后呢就把钱给了这个女人的一家。好，大家看一下，如果按照世人的眼光来说，这个女人真的是穷苦但是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这个女人她靠着神能够在神里面有平安和喜乐，不光如此，她还能有更多余的钱去接济到其他的一些有需要的人。这个女人是有福的她做的事情是神国里面的事情，是神所喜爱的事情。好，另外呢再讲一下今生何求的人，他们的心境会怎么样。好，今生何求的人，他们总是忙啊忙啊忙啊，并且呢他们永远没有满足。好，以前我做留学生20多年前的时候做留学生有一份奖学金，钱不多，但是我觉得很开心，还买了一辆小破车开着到处跑。结果呢10多年以后，现在条件好了，怎么觉得钱还是不够用？怎么觉得还是好像总是手头蛮紧？这就是人。人如果从自己出发， 老是盘算这件事情上的时候，你的永远的你的心永远没有满足，并且呢你永远有烦恼。圣经里面在诗篇十六章四节里面说到，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烦恼必加增。好，但是呢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怎么说的，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他们得安息。诗篇十六章十一节里面又说到，你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真正信靠神的时候，神是我们真正的满足，他会使我们喜乐。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以利加拿的太太那个哈拿。哈拿的那个时候呢，她非常的苦恼，因为她不能生孩子她丈夫的小妾又时常的激动她，让她很伤心。结果呢她再一次去了圣殿的时候将所有一切心里的这些事情都向神诉说，在得到祭司大祭司以利安慰了以后，他从此以后再也不烦恼。以后神眷顾他，让他生了一个儿子。他没有将这个儿子据为己用，而是把这个孩子送到圣殿，让他住在圣殿的当中。以后这个儿子就成为带领以色列人全体归向于主的大祭司撒母耳。但是呢，神也眷顾他，以后呢，他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神成为他的喜乐，成为他的平安。我们靠着主的话也会有平安和喜乐。另外呢，今生何求的人们，他们最终所面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信主的人经过审判以后，他们要前面要去到与神永远分开的那里，有硫磺火湖的那地方去，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信主的话，如果我们单单只看今生的东西的话，那就要面临到哥林多前书三章里面讲到的东西。你要留意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如何在上面建造我们的工程。你用的是金银宝石的材料，还是用的草木和秸？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还是只求今生的东西的话，恐怕将来有火的试炼过了以后全部烧掉，我们虽然得救，只是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以神为神，认真用金银宝石建造这个工程的话，经过火的试炼仍然能够存留得住的话，我们就要得奖赏。圣经里面讲到五千两的故事，两千两的故事，一千两的故事。你是愿做一个忠诚的仆人呢，还是愿意做一个懒惰的仆人呢？我想将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好，我想我今天要讲的就这么多，愿神祝福大家。